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00回。
山野一高人李群把药啊给萧鹏喂进去，虽说这萧鹏暂时没事儿了，但萧鹏得治这病，这毒杀之毒必须得逼出体内。这八王爷也不是很太讲究，就急急忙忙过来问怎么办呢，这事儿总得有个办法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八王您别着急，离这儿啊80里地有这么一个神奇山庄，神奇山庄里头有一神奇社，神奇社里有三个高人，这三个高人呢叫地府也叫地狱三圣。为什么叫地狱三圣呢？这三个人的武功太高，能耐太大，治病的方法太奇特，治病的招数太绝了，一般人是不行。他们可以说要想治的病基本上从地狱能给你拽回来，所以地狱三圣这个圣名给他们了，就是说你多难治的病他都能治了，怎么抢救他都能把人给你抢救回来，他会有很多奇妙的招数，再加上自身的武功。那我们快走吧。是这里头有几个问题，这三个老前辈早已在多年已经就在这神奇山庄归隐了，已经向世界宣布自己金盆洗手退归一下洗心革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治病得罪人。王爷说这治病怎么还能得罪人，治病是好事。你看看两方面打仗互相都有仇啊，他好容易把这人打得快死了，你给治过来了，回头再找他算账，你说这能不结仇结梁子吗？哦，这可也是。所以呢这三位老先生早已经说过不可能再给任何人看病。那后来给没给人看过病？他不给人看病，萧鹏这事儿怎么办？王爷您别着急，这不十几年前我凭我立群山爷一高人，我这老面子去找过他，我找过他呀，给一个人看病，病到看完了，最后他跟我翻脸了，告诉我永远不行再见的，如果再想给别人看病先自残，把自己耳朵嘎下来，嘎下来自己耳朵，你送到耳朵这儿，哎，我一看你是真心的，这人跟你真好，或者你们家亲戚不得不救，我帮你救，哪叫你立群跟我们仨好来的，既然跟我们仨好，我们仨就得给你立群面子，这老给你面子，我们面子就成鞋垫子了，不能老给你面子，是不是？给面子给足，你立群了，你立群也得给我们机会。所以呢这近10年了我没找过他，我们之间还真是好朋友，以至于说不但不找他呀，我去看看他我都不想看，一看他他又有话说了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你看我啊，你这给我拜什么年呢？你来这套干什么呢？又有什么事求我呀？他老说我求他，我就没事求他。然后呢你如果说看完他了，过了3年5年真有点小事去求他了，他就把这事翻起来了，那你前年不来看我来了吗？你来我就告诉你有目的的，你前头都是为这事铺垫的，要不你不能来，你这人急功近利，你能来看我吗？说话是很挖苦的，不是一般的挖苦。那咱们也得去啊，这样吧，他要是说需要什么我来，这八爷够意思，八爷说这话多仗义。什么意思？那不是说这老爷子有一个怪癖，这仨老头说是必须得削一个耳朵给他才能证明真诚吗？那我就把耳朵给他就完了，我八王爷耳朵给他不值吗？就是这意思。哎，不必你啊。这面山野一高人立群呢正这儿说不必，一会儿我呢背不住，我把我耳朵嘎下来，那怎么的咱也得救萧鹏啊，救萧大侠呀。可正说着呢，后边站一个人，大家啊一声，怎么后边这位早就把耳朵给嘎下来了，拿着耳朵，爷爷我这耳朵拿下来了，你给的吧，你老人家岁数大了。嗨，你这孩子这么虎啊。谁呀？就是那小跑堂车员。这孩子太好太实在了，他爹都哭了， 大师傅康强说，你他妈这虎孩子，你他妈缺德的孩子，你缺心眼的孩子，那老头他万一是闹着玩的，你说你年纪轻轻，你把这卡起来干什么？这耳朵，这耳朵还蹦蹦蹦蹦直蹦，那神经没死。有人赶快过来呀、啊，就给包扎一下吧，要不他出血呀、啊，止血的药也按上了，也包扎上了。这人他就这么实在，这车员，爹，你没事儿。他爹康强说这叫没事儿啊。车员说，爹，你看这有啥事儿？那个练武术的死都不怕，能掉一个耳朵怕吗？我不能让我师爷呀、啊，我师爷要拿一个耳朵去，这么大的山野一高人力群，这个身份，这个能耐，把自己耳朵嘎下来，为了自残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救萧鹏。那你成什么事儿了？我估计那仨老爷子，我把我耳朵，我是我师爷的孙子，我师爷能不心疼我吗？是不是？他们也知道我师爷平时心疼我，我耳朵嘎下来代替我师爷，那还怎么的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一个是让你救人，也不是让你杀人，说你不杀不行，对不对？怎么地，他也应该合情合理，知情知趣儿。这个呢，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八仙王就想了，这江湖上这人怎么这么讲义气呀、啊？哎呦喂，这孩子，我得告诉国家给他养起来，属于残疾人，我得给他办一个残疾证，让国家没事给他拿点低保，有点补助。这个养老呢，也得给他安排好，这个养老金国家给他，应该呀、啊、给他入社保，社保基金这块得有他。太可爱了，这孩子。太好了，这孩子为了师爷，怕师爷真是一激动把自己耳朵嘎下来，一是面子上不好，二岁数太大了，这么大岁数干嘛呀？咱没必要犯不上这样。这师爷在那哭呢，这力群老力群就哭的都不行了，心疼啊，自己亲孙子似的，你他妈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缺德呀？你这八王爷啊也感觉到自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萧鹏这事儿打扰你们了，还出了这么大个事儿。哎，老力亲说不是这个，就这孩子就这个实在劲儿，咱就受不了。我去了，我怎么说我也不能给他嘎耳朵啊！你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？那咱们快走吧，都去吧。去了到那儿，咱们看看这仨人看见耳朵了，他能不能给我们治这病？哎呦，众群侠这儿对这孩子这车员啊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，那么对这个他父亲康强呢也有一个认识，养了一个好儿子。不过大家有些个纳闷什么，这孩子叫车员，姓车的车啊，一元两元的元，车员。他爸爸姓康，姓康的康，坚强的强。你说这康家怎么生出了车家的儿子呢？这是个奇闻呢，轶事。那好问的那就是那个小不点儿啊，玉兔扬威，小卑鄙福。小卑鄙福一看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大家都走。哎，我说那个老康啊，康强说怎么的，卑鄙，你跟我走，当俩一得怼。这一路是不是很好走这道？一老头啊力群得在前边带这个路，二时刻得防备敌人打来。你万一那些残留部队，这张子云所带的跑出去，这些人在后头追上来呢，直到大兵已走，官军走了，他们追上来再行其不仁之事，这事儿也不好办呢。所以得戒备着走，保护着这个萧鹏。康强不知道玉兔扬威，小卑鄙福找自己干嘛，就跟着他走，一边走卑鄙一边问，哎，你这哎怎么养的？我就这么养的，这哎怎么太像样了，我要有这哎子我连孙子都不要了。你说什么废话你在这。我说哎，我说老康，我问你得这，你那个十字本有十字本无啊，都是哥们，你跟我说点习话，你姓康，他咋姓车呢？我姓康，他凭什么不姓车呀？我说你这玩意这话嘛不讲理，你姓康他凭什么姓车呀？他姓你儿子，你姓康，按中国的传统他也得姓康，你叫康强他也得叫康，什么玩意啊，对不对？ 你说信不信？你说呢？你跟我说点实话行不行？反正这走道天快黑了，这走夜道的，明天早上能到呢。咱没事，咱聊聊天，你信不信？我这人呢，好问个闲事啥的，你就当讲一个故事给我。哎，你能不能不磨我？我什么叫磨你？当好哥们也不是不认识，老康，对不对？行不行？好吧，我给你讲讲吧。话说这事啊，我年轻那会儿，我这是河南老家，河南就是我的家，我家就在河南。对，我知道。这个康强年轻前他不会武术，家里头有点钱，钱还很多，钱不少。这个在当地啊，康家庄来说，那是一个大户，要地有地，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要马有马。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好，不是一般的好。后来呢就结了婚了，结婚以后父母去世了，这都没什么说的。结婚以后没孩子，又过了好久生了个孩子。这个康强这个高兴，怕这孩子有什么问题，这个身体不好，就起名叫康健。那么我叫强，他叫健，整不好人别人亲哥俩呢，不，他就给孩子起个健，康健。康健这小孩打小就开惯，那你说这么大岁数有一孩子能不惯吗？家里又这么多钱，又是个儿子，这个男人对儿子他是情有独钟的喜欢呢，他不是一般的喜欢。男人都有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传承，不管你姓什么，你都要传承下一代，你把下一代传下去，你这叫孝顺，这叫真正的孝顺，说什么孝顺也没用。我老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无后是最大的，你怎么着也得留个后代香烟，传续你们家的，这叫烟火香火，都是一脉相传。中国人他讲的就是这个，实现的也是这个。所以呢，这康强是非常高兴自己有了儿子。这小康健打小的时候那全家人惯，虽说父母没了自己媳妇和自己这惯，再加上家人，这孩子几乎不下地，一会儿都不下地，就是这个抱，哎，那个领，那个抱，这个领，这个抱，那个领，都这样。然后吃的那是吃一看二，叫眼观三，养成这么个毛病。早上起来就得拔个小菜，喝点粥挑着吃，然后吃水果也得摆三样，没三样水果都不行。是冬天天这水果少，在外地买回来搁轿子里储藏，也得给他准备水果，这孩子就惯得没边儿。那么就是在这康家庄也就传出来了，说这康强的儿子康健那是惯的没边儿的。有人就说这事儿你就甭管了，人家家有钱呢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人家不惯他惯你啊。我去，我是他儿子，我他惯我。大伙呢有看明白的，有看不明白的，这孩子一来二去就大了，一来二去大了，就大到什么程度了？该上学了。这上学是个难事儿。康健说，我把私塾先生请到家来教吧，这孩子不合群儿，就见不着小朋友。那我要是把他送到真正那个学馆去吧，学生太多，又怕孩子受欺负，这可怎么办？最后两口子一商量，就是孩子受点欺负，也应该让他经风雨见世面，有些个朋友，得有一朋友圈儿，对不对？没朋友圈不行啊，有朋友圈你发个微信什么的，对吧？没有朋友圈不行，得让他有朋友圈。这样呢，就是吃点亏遭点罪，有了这个朋友圈，今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，他也能立得住，也知道这社会什么叫人情。所以就把孩子送到这个学馆，公用学馆，大家都在这儿，就跟现在小学似的，大家都在这儿读书。同时跟他读书一边大的孩子有一个叫车员的，车员家呢就一个老父亲带着他，母亲去世了，家里头非常穷，但是这父亲非常明白一个道理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就是自己怎么辛苦打工赚钱， 喝出自己苦，也要把自己儿子这车员给培养起来。培养这车员啊，让他成人成才成造化，改变他的命运。这孩子车员呢，天生的励志。这孩子可太好了，这孩子非常孝顺，每一天不在外头作，不跟同学们闹，早早的回家帮爹干点活，每天中午带的饭呢，家里有什么带什么，他不会带特殊的，也不会说爹你给我俩钱买点小食品吃，这事儿都没有。这孩子上学不讨厌，应该学的都学，老师呢也特别喜欢这孩子。就这样，这孩子就跟这康健俩人是同了学了。而康健那谱大了，后头跟着四个家人，中午食盒拿来最少是八个菜，同学们包括老师都跟着一起吃，吃大户呢，这大户的菜掉样吃。那你说这样孩子他能好好学吗？所有的孩子都跟他玩，就是这个车员不跟他玩，看不惯他这套，就认为你这套能行吗？那么小钱啊，他呢还高兴，你看他不跟我玩，好晒着他干着他，来同学们都不跟他玩，都跟我玩，哎，就都跟他玩，他有钱的有好吃的都跟他玩，也就没有人跟车员玩的了。这车员呢毫不理会，你愿意跟我说话的呢你就跟我说一句话，你不愿意的你愿哪儿死哪儿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上学花钱我上学也花钱，你不好好学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得认真学，我得对得起我爹，我对不起我爹不行，我对得起我爹这个给我拿这点学费。那么后来他再不理这个康健呢，这康健就开始欺负他了，今天怼咕怼咕他，明天骂骂他，这是天天有这事儿，就逼的这车员没办法。这车员啊，哎呀，上老火了，这车员呢也不敢惹他，怕给爹惹祸呀。其实车员啊蛮想打他一顿，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他打了一顿。这打了一顿这可惹了大事了，那康家能干吗？康强就找到了车员的爸，老车你干嘛，你儿子打我们儿子？这一说老车害怕了，人家是柴主家呀，就把儿子一顿打一顿骂，车员也不解释说为什么打他。就这样的事儿是经常发生。后来呀、啊、这康强就把老师给请家了，不行我们回家学，怎么 老打仗呢？就问老师，老师究竟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怨我们康健还是怨车员，你能跟我说明白吗？老师就原原本本说了一些实话，说康先生，你们家这孩子惯的是没边儿了，太欺负人了，每天是这样这样，尤为甚者是上一次人家为什么打他，首先他往人家车员的座上放了一泼大便，车员来了啪往那儿一坐，坐了一身，你说人能不打他吗？啊，他不打他才怪呢，太坏了，别人都看着他，他要大便别人就给他整大便，跟他吃的跟他喝的这些跟他混的给他整大便，他亲自放到人家汤圆那儿。我再跟你说啊，我平时也受过他的恩惠，是不是他吃我也跟着吃，但我得说句公道话，我不能吃这点饭就向着他，人家这车员这小孩那才好呢，那才孝顺呢，那认认真真的一个孩子，学的也好，也不讨厌也不说话，但还不是是内向的孩子，没事跟我沟通的挺好，不认识的字啊书法下笔不对都问我，可是就你儿子太欺负人家，这不前天又打起来了，他往那个人家坐那底下搁了一个大马蜂种，这个车员来了就感觉不对，一个母蜂在这儿就没敢动，就派人找我，我一看我也不敢动啊，请人来才把这马蜂给整走，结果是你儿子找着把马蜂窝捅了，母蜂搁这儿了，那你说蜂能不来吗？这如果说要是说碰了这蜂，那不得把人盯坏了吗？所以这都是你儿子做的，人家车员也急了，车员这才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杀了你，我就怕出事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车员真急了。今年他们也十几岁了，到十五岁了吧？你看上学多少年了？ 8岁上学吧，到15岁这么多年，没有一年不欺负这车员几次的。这个受压迫呀，这个事儿太郁闷了。你不知道哪天呢，人家反抗，你可记住这句话呀。车员说了，你再弄、再整、再祸害我，我就杀了你。所以说，老康，我跟你说一句实话，要么你们转学，要么你回家学，可别这儿再惹事儿了。就你这儿子越大，他越不是玩意儿。我就说实话吧，这康健让你们家给惯的是没边儿，要比坏是奇坏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人挺老实的，虽说你有钱，有这么多钱，你没做过错事儿，没坑害过谁，不给谁开支，这些事儿都没有，你也算一个好人。你怎么有这么个儿子？老师这一说呀，这个康强绝乎着，哎，这孩子让自己给惯坏了，怎么能这样？不可理喻啊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个回头就把儿子找来了，是破口大骂。这15年来是头一次，向来就没骂过这孩子，说你他妈是不是人、啊、老师都跟我说了，是如此这般，你这么多年来你欺负人家车员，人车员是穷人，你们家再有钱又能怎么着呢？再说钱是我挣的，老子挣的，跟你有关系啊？你借老子光吃点喝点啊，你就好生做人嘛。这越疼你，你也缺问题啊！啊，你小钱行，你不懂人事，你这15、16了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明天上学，你去给他赔礼，你去给他道歉，就下了这么个令，让孩子去给他赔礼。这康健，您想他能给他赔礼道歉吗？康健就上了火了。康健心想：我他妈怎么能治了他呢？让你告状！哎，你告状，回头就把他那小弟兄都找来请吃了个饭，怎么办？我得治他，我非治他不可。大伙儿说，那还没招，有招。什么招告诉我。天天咱们中午吃饭呢，中午吃完了饭，这车员他有一毛病，吃完饭上厕所。中午这顿饭我品了多少年了，吃完他就得上厕所，那才奇怪呢。咱们上厕所你不知道吗？那蹲坑，坑前他都有一棍儿，他得把着那棍儿，要不蹲不住，就得滑到大便坑里。你把那棍儿啊给他锯了，锯了连着一点儿，他过去一把这棍儿哭通，就得掉那屎坑里，你不把仇报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康健一听乐了，对，就这么整。康健第二天上学呀，他特意的来晚了，同学们都知道不上茅坑，就给他到地方，他就把这小棍儿给拿了。单说这车员下了中午课吃饭，吃完了饭还是如常的上厕所，就来到这茅房。到这茅房，这人有三急，他这急着呢。到在茅房这儿，他往这一蹲，一抱这小棍儿，可了不得了，这棍儿是咔吧一折，扑通，他就掉进了屎坑，这才引出一场人命官司。